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活出恩典的生命》。我们会同来思考跟研读以弗所书的这个内容。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这十四节的经文。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的人生一度掉到谷底里面，因为当时他失业，然后债务缠身，健康出了问题，然后婚姻也出了状况。所以当时他不断的一直问上帝，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你为什么不赐福我呢？他问上帝说：我是不是一个不蒙福的人？他说：我虽然信主，可是呢，我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是一片黑暗的，一点福气都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失败，我缺乏，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盼望，我不够好，我不够蒙福。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其实不是从我开始，而是从上帝来开始。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来思考问题。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不是坐在一个舒适的一个书房里面，喝着咖啡，听着柔和的音乐来写这封书信。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被囚禁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他身上带着枷锁，身旁呢有罗马的兵丁在监管着他，所以保罗身处的环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我们看见他失去自由，他被捆绑，前途看起来茫茫，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却说：我们信主的人是蒙福的人，他说我是有福的人。所以以弗所书是一卷很有属灵高度的一卷书，因为他不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说法，以弗所书是好像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诸葛朗玛峰。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问题，我们会学习从天上的视角，从上帝恩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以弗所书也可以说是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的神学的一个高峰。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从人的角度来解释救恩，但是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保罗是从上帝的视角来向我们解释什么是救恩。所以读罗马书我们认识福音的根基，但是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福音的高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有一个倾向，我们 倾向于什么呢？用人的这个思考 来思考问题、哦、所以我们从小 就被教导要学习从人的角度 来看事情，什么是对我最好的，什么东西让我快乐，什么事情对我有利、哦、我们人性就是这样、哦、我们天生从我开始，我们习惯从我的视角来做判断，但是一旦我们停在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上帝的作为。想想约瑟的故事，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们知道他被曾经被弟兄他的兄弟来陷害，被卖到埃及里面做奴隶，后来又被诬陷被抓去坐牢，所以在人看来这完全不合理的，一个这样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的悲惨的经历。但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五十章的时候，当时约瑟却说出他生命中最具有属灵高度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对他的兄弟说，当初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人生是一个灾难，但是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上帝的恩典跟计划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福气理解成什么呢？我们习惯把福气理解成物质上的富裕，或者职位的提升，我们做事充满能力、啊、各样关系良好，这些都是现实的优势，当然这些都是福气。但是保罗要所要强调的福跟我们的环境好跟坏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些时候问题是很大的，但是从上帝的视觉来看，有些 很多大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小的，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些时候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合理的，但是从神的视角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一切都是合理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处境可能很艰难，但是事实是就像约瑟这样，对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蒙福，因为在我们 看不见的很多地方，神仍然在那里工作，神仍然在那里赐福我们。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常常很容易忘记保罗在写 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背景、啊、刚才我们说了，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不是在五星级的酒店，他是在监牢里面。同时呢，保罗跟当时的信徒都活在一个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世界、啊、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是尼禄皇帝，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疯狂跟邪恶的皇帝，他非常的逼迫基督徒、啊、当时候、他把罗马发生的一场大火嫁祸在基督徒的身上，然后他用最残忍的方式去折磨他们。据说有些人、啊、被活生生被野兽一样撕裂，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有些人呢绑在柱子上被这个火把点燃活活烧死。所以、那时候那个时代是一个信主的人一信主就随时可能需要付上生命代价的一个这样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环境。除此之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也被异教的这个信仰的文化所冲击，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物，就是这个雅迪米神的这个神庙、啊、雅迪米神是生育的女神，所以当时候整个城市的思想跟经济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偶像 来建立。所以这个城市除了有物质的诱惑，权力的诱惑，这个欲望的诱惑之外呢，更是被迷信还有淫乱跟这个邪恶的偶像崇拜所捆绑。所以记得当时也这个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宣告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了之后，触怒了以弗所的人。所以当时有一个叫迪米丢的人，他就召集这些会众，这些以弗所的这些群众，发动全城的暴动。这是圣经说的，保罗的一句话引起全城的暴动，那险些让保罗丢名。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保罗写下以弗所书教导他们，教导我们，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要在顺境当中才活出我们的信仰，就算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同样要活出上帝的呼召。所以因此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它整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是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保罗讲的是我们恩典的身份，四到六章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保罗也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活出这个恩典的呼召。所以前三章其实在说明、啊、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借着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使我们跟上帝和好。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已经把我们犹太人跟这些外邦人已经联合成为一体了，我们都是一个肢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肢体的元首。所以一到三章讲的是教义性 的内容，所以启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地位，这个新的身份。然后后面三章呢，四到六章教导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新的地位所带来的新的生活，这是我们信仰实践的部分。教导我们，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承担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所以保罗要说的是，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要活出我们的呼召。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在第一章、在第三章的时候讲的是信仰，告诉我们是谁。第四到第六章第二部分的时候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开场，他在写这卷书信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保罗说什么？在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看英文的圣经它的翻译是 blessed， 其实这个 blessed 这句话 在原来的意思还有赞美跟崇拜的意思。所以在圣经的原文这是赞美，教导我们要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颂赞神呢？注意这后半节，因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这里没有说神将要赐给我们，或者说神或许会赐给我们，他也没有说神看我们表现怎么样才赐给我们。这里保罗的是神已经把这样的福气已经给我们每个人了，以信主的人我们已经领受这样的福气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要很努力才会变得蒙福，而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常常讲到福气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福气呢？我想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我们很看重有儿有女、有子孙满堂，这是福气。孩子听话、孙女孝顺、孙子孙女孝顺，这些 是更大的福气。对我们年轻一辈人来说，我们希望什么？工作能够有成就，能够升职，家里又平安，身体健康，孩子成绩好，银行存款多多，这些才是福气。当然这些是地上的福气，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福气会随着环境的改变有一天会失去，有时有有时没有。但是保罗所提到这个福，天上属灵的福，什么是属灵的福分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属灵的福分就是算你感觉不到，它仍然存在。在你软弱的时候它不减少，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它也不会消失。这个属灵的福分就算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它仍然不动摇。所以接下来保罗从三到十四节呢列出了一份属灵福气的清单。这份清单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颂赞神的原因。三到十四节在圣经里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是一个句子没有标点符号，保罗一口气写成。当时候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看到救恩背后的奥秘，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他的内心一激动，一口气写完这长长的 一整段经文。这里保罗提到七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福分。第一个属灵福分，这里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拣选之福。所以弟兄姐妹，从很多时候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传福音，我们开布道会，我们讲道，人听了明白，自愿举手来信主。可是在背后呢，人举手的背后是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保罗说什么？这个拣选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什么意思？就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之前，还没有做任何努力之前，还没有成功，还没有失败之前，还没有任何的表现之前，神已经决定爱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所以我想这点做父母的我们 最能体会，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孩子？在他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在出生之前，在怀胎之前，还没有出世之前，我们已经爱他们，跟他们以后成不成才、听不听话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每当提到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拣选一些人却不拣选另外一些人？公平吗？神你为什么表面看来很不公平，这个问题好像 很不合理。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一个前提上。什么错误的前提？当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神你为什么先选一些人不选另外一些人？不公平。当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错误的前提是我们假设人是没有罪的，每个人都是无罪的。就好像神走在路上，看见一群人在那里 无辜人在那里，就随便选几个让他们上天堂，然后其他人下地狱。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圣经做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我们灭亡受刑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灭亡受刑罚并不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们，我们灭亡受刑罚是因为我们有罪在里面。所以因此我们是蒙拣选的，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人信主之前是不配的，但是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不配。信主之前我们是罪人，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是罪人，只是蒙神怜悯赦免的罪人。我们不会因为信主之后就比信主之前更配得到这个救恩。然后第二，拣选也提醒我们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为什么？因为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神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仍然软弱就不配得救，也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改变过得更好更成熟更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更配得救恩。所以因此我们不用担心每天做得够不够好，每天战战兢兢我今天得救吗？因为我们得救不得救跟我们的表现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讲清楚，我们也不要因此呢把这当成我们不成长的理由，更不是把这个当成我们可以任意犯罪的借口。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还任意犯罪的话，对罪不敏感的话，我们就真的非常担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来信靠这位主，我们是不是真的来得救。所以真的明白拣选的真理的人，我们不会在那里摆烂，相反的我们会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会尽量想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第三，当我们明白这个拣选的真理的时候，拣选是教导我们谦卑而不是自我膨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一听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面有这样的感觉，我可能比别人好一点，我可能比他好，所以上帝拣选我没有拣选他。但是保罗这里提到我们蒙拣选是要使神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神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比较属灵，而是要让世人看见我们这么烂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们这么不配的人神都能够接纳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惠。所以一个真正明白拣选的这个真理的人，我们不会有属灵的优越感，反而我们会越来越谦卑，我们会越来的越感恩，我们不会越来越质疑。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做了一些愚蠢非常邪恶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心存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很可能我们也会做跟他们一样同样邪恶同样愚蠢的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拣选这个深奥的神学真理呢，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困惑，不是让我们在那里辩论。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个正确的态度来理解什么是拣选的真理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更混乱，而是叫我们更加的坚固。当我们明白拣选的真理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更害怕，而是让我们更有力量，也不是叫我们更骄傲，而是叫我们更谦卑，更懂得来感恩。这个就是拣选。第二个福，保罗说神因为爱我们呢，就按着自己所旨意所喜悦的议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是得了儿子的名分之后，在本质上我们还是人，我们不是变成神，跟耶稣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跟他不一样，耶稣是神，我们仍然是人。但是呢，这个名分呢却做了一个最高的转换，让我们在身份上做了一个最高的转换。 所以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三个层次，这个层次一个比一个更加荣耀。哪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罪得赦免，这只是恩典的入门啊，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第二个层次呢，称义，神把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呢算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恩典的提升。所以神不仅仅是 不定我们的罪那么简单，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看我们的时候，神看到的是基督的完美，神是用耶稣的义来接纳我们。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不只是无罪，我们是有义的人，这是比恩典的赦免高的更多的一个层次。然而不止，神没有停留在那里，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得儿女名分的层次，这是恩典的巅峰。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家里，这是整个关系的改变。所以在属灵的身份上，我们已经拥有跟耶稣一样的名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国度的继承人。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掌王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想我们活出的生命会完全很不一样。在很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女王叫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她在小的时候，她的身边的人刻意不告诉她将来有一天你会继承王位成为英国的国王，这件事她不知道，她身边的人不告诉她，为什么？怕她会变得骄傲，怕她知道之后会变得任性。后来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这有一天当这个维多利亚的老师告诉他说，告诉他真相，他说你知道吗，有一天你长大之后你会继承英国的国王的国位，你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女王。维多利亚听了之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既然如此，我就要活得像个未来的女王那样。他只说了那么一句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完全不一样。不管他在哪里，面对什么事情，他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提醒他说，我是一个将来要坐上王位的人。所以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决定他一切的选择，决定他的行为，决定了他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如何的尊贵，有一天我们要继承王位，跟耶稣基督一同治理万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活得像个君王的态度身份，要有君王的样子，不要糊里糊涂过我们的日子。第三个福分，这里第七节保罗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是得救赎的，我们是得赦免的。每次在教会里面我们提到救赎，每次提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多了好像见怪不怪，但是其实这两个字背后有很深刻的意思。在这句话，这些经文背后，其实它讲的是在宇宙历史里面，在人类历史里面最艰难、最昂贵、最不可思议的行动。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其实只是轻轻的一句话，有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地就有了地。可是在赦免跟救赎这件事情上，神没有一句话就说了算，为什么？为什么神不能够像创造宇宙天地这样说赦免就赦免？为什么？因为如果神不按照他的公义来处理罪的问题，那么他就不是那个圣洁公义的神，那么整个宇宙的道德秩序就会崩溃。所以因此我们看见神用几千年的时间来安排整个救赎的计划。因此我们看见赦免比创造更困难，所以几千年来我们看见人类几乎用各样的方法要解决罪恶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靠教育、靠文化、靠宗教、靠法律、靠监狱把人囚禁起来，靠发展经济来解决这些罪的问题，但是一切都失败了。人知道一切关于罪的问题，但是呢，唯一不能够处理的就是罪本身。这个就是为什么十字架那么重要。所以保罗说，我断不以其他的事情夸口，我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 赎救赎跟赦免，我们 不明白十字架的这个宝贵，我们就不会觉得福音宝贵，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有一个国王来到监狱里面，拣选了一些死刑囚犯，这些人本来是要受死的，然后这个国王赦免他们，释放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停留在这里，但是其实并不是停留在这里。所以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国王为了释放这些人，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跟公义，他知道罪要付代价，当他释放这些人的时候，国王做一件事情，把自己的王子送上断头台，代替那些死刑犯受刑。你会怎么想？然后故事也不是停留在这里，我要再告，如果我再告诉你，国王 不只是赦免这些人，杀了他自己的儿子，还把这些囚犯带进他王宫里面，给他们换上新的衣服，给他们王子的名分，让他们坐在国王的面前吃饭，跟他治理这个国家。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救赎，这个就是罪得赦免背后的意义。所以因此，当一个从牢房里面走出来死里逃生的人，他经历这样大的恩典的时候，我想他们会过不一样的生活。同样的，今天我们领受耶稣十字架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活的生命对得起耶稣的十字架。第四个福，这里提到的是充充足足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提到恩典的时候，常常想的是上帝给我小小的帮助，上帝要帮助我考试能够过关，能够考得好，上帝要医治我的病，神啊让我工作顺利。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些事情对上帝来说都是非常小的事。这里保罗强调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神不只是要解决我们生活上一两个小问题，神的丰盛不是一滴一滴流下来的，它是倾倒下来的。所以保罗用充充足足来形容神的恩典。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有一天一个亿万富翁带领一个非常贫穷的孤儿去买衣服，来到一间很大 很豪华的一个 服装店，所以这个孤儿没有看过这样大的这样豪华这样壮观这么 美丽的衣服在那里，他选了一件最便宜的衣服。为什么？他怕浪费。然后这个富翁告诉他说，孩子，我不是按着你的需要给你，我是按照我的丰富给你，你可以挑最好的，不是挑一件，你要挑多少都可以。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神不是按，很多时候不是按着我们的需要给我们，他是按着他的智慧，这里说的按着他聪明的智慧，按着他的丰富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一点力量，给我们一点平安，神做了什么？神把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最大的平安。有些时候我们要求主啊，你释放我，不要叫我成为罪的奴隶，我不要做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有些时候我们求主啊，你供应我，但是呢，供应我那么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只要求那么一点点，那神给我们什么？神把天国的产业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上帝恩典的丰富。第五个福，第九节这里有一件非常关键的话，神教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换句话说，神主动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我们说了，这是教会跟世界任何的机构最大的不同。世界上的组织，世界上的机构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培训、资讯、技能、策略、领导力的训练等等等等各样的知识聪明，但是呢，只有一样事情，只有教会有的，就是上帝的真理的启示。在神的家里面，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神要什么，神在想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神对世界的终极蓝图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之后对人生还是很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对未来没有方向，对未来充满焦虑，那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真正理解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保罗已经说得清楚不过了，你看这里说什么呢？ 保罗说，有一天日期到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归于义。换句话说，整个宇宙不是随机运转的，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发展的，你跟我的生命也不是让我们自己 无从摸索起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件清楚的事情，神正带领整个宇宙，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带领你跟我的生命走向一个最终的结局，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合一进入神荣耀的国度里面。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今生是一所训练我们进入永恒的学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成长，其实都不是白费的。我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痛苦压力失败，其这些等等，都是在上帝的课程表里面，他为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操练。所以神正在训练我们，在塑造我们，预备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难处，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经历的冲突，神要教导我们怎么忍耐，怎么宽恕，神在塑造我们的品格。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服事，是要预备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服事。所以因此呢，我们现在走一步，现在过的生活每走了一步，我们信主的人都带着永恒的意义在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是为这一生而活，我们是在为永恒来做预备。所以因此呢，我们信主的人，神已经帮助我们回答了人生四道非常艰难的答案，人生四道非常艰难的问题，神已经给我们的答案。很多人在寻找这个答案找不到，但是我们得到神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在地上活着？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将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不必过一个迷茫 无所适从的生活，这是没有领事启示的人所不知道的。这是第五个福，真理的启示。第六个福，这里提到基业，天上的基业。什么是天上的基业呢？天上基业有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方面，指我们的新的身体，将来我们要领受一个荣耀的身体。第二个方面，这也包括一个新的环境。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圣经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在那里叹息劳苦，我们的环境越来越不好。但是有一天我们要领受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有些人他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不注重环保？其实我们不是不注重环保，只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管这个世界怎么保，这个世界是保不住的，世界在走向衰败当中。所以与其呢花很多的努力在挽救一个正在朽坏的世界，我们要期待那个新的世界，我们要更要努力带领人进入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精神精力资源要用在对的地方。第三个方面，天上的基业包括一个新的国度，在天上的国度，在那里我们提到了我们要跟上帝一起，跟耶稣一起来做王，我们有一个新的服事。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经典的问题，拉撒路跟这个财主的故事。常常我们会问的是，你想做财主还是做拉撒路？我们常常也得到一个经典的答案。什么经典的答案呢？活着的时候我要做财主，死的时候我做拉撒路。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天上的基业是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个财主的财富不过是一个小儿科，连天上财富的一丁点的皮毛都不是。所以当我们真正领悟什么是天上的基业的时候，我们不会再被地上的得着或者失去所捆绑，我们不会再紧紧抓住世界的这些事物，我们会更愿意付上代价，为这个信仰付上代价。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在地上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以后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第六个福。第七个福，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的印记跟保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盼望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没有？今天我可以借着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神真真实实的同在了。这个圣灵的印记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抓住这信仰，而是神在牢牢的抓住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请大家注意，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里的凭据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凭据是保证金的意思，一个义父的定金的意思。在保罗的时代啊，这个是用来特别形容什么？他们在做买卖的时候，买主呢会先付 一部分的钱来作为保证金，表示呢，表明呢，他一定会完成这个交易，以后的尾款一定会付清。只要定金付了，这承诺就不会反悔。而且当定金越大的时候，就正 表明这个买主越认真，也更加不会反悔。这里神把什么当作定金给我们呢？这个定金不是一两块钱，不是一百万两百万，神把圣灵自己给了我们作为这个定金。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已经把你们最将来要得到最丰盛最荣耀的产业的一部分给你们了，你放心，将来有一天我会把全部的丰盛给你们。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焦虑，我们担心这个挂虑那个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世界杯的足这个世界杯足球比赛，有没有？我想当中很多年轻人，特别年轻人很喜欢看足球，看球赛的时候，特别看到你喜欢的球队在比赛的时候，非常紧张。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紧张？我们会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哪一队会赢， 哪一队会胜。如果不知道，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会紧张。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些事情会紧张？为什么我们病了我们会害怕？为什么我们掉入一些艰难的处境我们会崩溃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看见神借着圣灵向我们保证的事情，将来我们要进入上帝的荣耀当中。保罗有没有看见上帝的应许？不管现在处境怎么困难，将来有一天我们是得胜的。不管现在怎么不安稳，将来我们是平安的。不管现在怎么的缺乏贫穷，有一天我们是非常富足刚强跟荣耀的。如果神已经盖了那个印章向我们保证的话，求主帮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个基业的保证，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一点的小事 都能够让我们崩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比想象中自己想象中更加蒙福的，这是圣经的保证。今天的讲道稍微长一点，因为是第一篇讲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觉得自己蒙福？那我再做一些简单的总结，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自己不蒙福？几个原因，三个最常见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把蒙福等同顺利，事业顺利就是蒙福，孩子乖蒙福，身体健康蒙福，无风无浪蒙福。可是一旦工作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关系破裂，祷告没有听到，没有被上帝应允，我们就乱了，就觉得自己不蒙福了。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顺利固然是蒙福，但不是蒙福的全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不是发生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福发生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福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蒙福呢？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只看见缺乏，没有看见恩典。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的手机的充电量好像从100变成30变成20的时候，你就开始焦虑了，有没有？当你看你银行的户口的存款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开始心就不安。为什么？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不足，没有看见在我们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恩典。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保守，我们能够起来，能够吃饭，能够跑，能够睡觉，能够走。神给我们圣灵的安慰，神赦免我们的罪，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保佑我们。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福。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不蒙福呢？我们太习惯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上帝。我们拼命，太会拼命，但是我们不懂得休息。 我们太会担心，但是不懂得交托，我们太想要靠自己来控制局面，却不懂顺服上帝的安排。曾经有一个姐妹，我们说如有这个故事，如果如有雷同和纯属巧合啊，这个姐妹常常祷告，说主恩赐福我。她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的这个，在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里面啊，我要爬得最高，你让我升职。结果神很幽默，神没有让他升职，反而让他被裁。他就哭着问上帝：“上帝，你为什么？你看到我这么努力，我这么拼命，你知道我有这个资格，为什么别人升职我被裁员？”他哭着上帝：“为什么？”他说：“那个人不信主的，你为什么升他，你不升我？”但是在他这个姐妹失业之后，他发现他有的时间照顾他生病的父亲，有时间修复他破裂的婚姻，他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来相处，增进这个亲子的关系，他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教会的聚会跟服事，让他的生命重新跟这个对信仰来对焦。所以过了两年，在事业的当中，他告诉他牧师说，他说：“牧师，我现在发现这两年是我生命中最蒙福的两年，以前我求神给我要的，但是却不知道神给我的是我最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为祝福是环境变好，但是神的赐福常常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被神赐福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生命中能够有一个实际的改变，更少抱怨，让我们更常感恩。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典，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本来不配，但是神却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第二，也求主帮助我们更少保留，更懂得分享。一个知道天上自己拥有天上福分的人，不会抓住地上的东西不放。蒙福的人，我们不会斤斤计较。为什么？神从来没有跟我们斤斤计较，让我们更愿意分享我们的时间，分享我们的能力，分享我们拥有的金钱，去关心，去祝福，去帮助更有需要的人。第三，也求主帮助我们更少惧怕，也更有勇气活出我们的呼召。为什么？我们是蒙福的人，虽然软弱，我们已经被上帝肯定，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圣灵的能力。神既然拣选我，神必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点时间来思考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请司琴上来弹这个诗歌，让我们在同时我们花一两分钟，我们来思考今天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内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次来到主面前，我们谢谢你再次向我们显明主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在基督里是蒙爱的，是蒙拣选的，是蒙赦免的，是蒙恩典的儿女。谢谢你赐下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让我们确信我们是属于你的。主耶稣，帮助我们不只看见我们是蒙福的人，也更能够靠主活出蒙福的生命，让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更少的抱怨，更多的感恩，让我们更少的抓紧，更多的给予，让我们更少的害怕，更多勇敢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愿主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主的旨意里面能够带着永恒的眼光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